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
门锁带回家去，就你这么讲给双亲大人，或者在家修好，或彻底换新，别无他法。不过新锁到手怕是要花些时间的，双亲大人回来就这样告诉一声，明白了，能好好记住。
萨姆莎说能记住。女孩在前头慢慢下楼，萨姆莎一步一挪跟在后面。下楼当中的两人姿势恰成鲜明对比，一人近乎四肢着地，一人身体不自然的后仰。然而两人大体以同样速度往楼下走去，这当中萨姆莎也尽可能努力消除鼓包，但那东西死活不肯恢复原状。尤其从背后看他行走的样子，他的心脏发出又干又硬的声响，从那里汹涌而来的新鲜的热血不屈不挠地维持他的鼓包。
刚才也说了，本应由我父亲或哪个哥哥来这里才是。
女孩在门口说，
问题是大街小巷全是拿枪的士兵，到处都有大大的坦克严阵以待，特别是所有桥头都设了检查站，很多人被带去哪里，所以家里的男人不能外出，一旦被发现带走就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危险得不得了，这才由我跑来。一个人穿过布拉格城，我妈谁都不会在意的，即使我这样的人偶尔也是能派上用场的。
坦克，萨姆莎正正重复道。
很多很多坦克，上面有大炮和机关枪的家伙。
说到这里，女孩用手指着萨姆莎的鼓包，
你的大炮倒也够神奇活现的，但那家伙比你的还要大，还要硬，还要凶暴。但愿你的家人全都平安回来。赵氏说，你怕也不晓得的吧。
萨姆莎摇头，去哪里了都不知道。萨姆莎鼓足勇气问，还能见到你吗？女孩缓缓歪起脖子，不无疑惑地上下看着萨姆莎。
你还想见我的？
嗯，还想见你一次。
基金还那么翘着。
萨姆莎目光再次回到那个鼓包，倒是解释不好，可我觉得这东西和我的心情没有关系，估计是我的心脏问题。
哼，
女孩赞叹似的说，
心脏问题妙趣横生的见解，这可是头一次听说。
因为我对他全然奈何不得。
你是说跟性交无关？
没考虑性交，真的。
鸡鸡那么硬那么大，仅仅是心脏问题，和考虑性交无关，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萨姆莎点头。
女孩问，能向神明发誓？
神明，萨姆莎说，对这个单词她也无动于衷。她就这样沉默良久。女孩有气无力地摇头，并且再次一下下立体式扭了扭身子，调整胸罩位置。
啊，算了，不说神明了，神明肯定几天前离开布拉格了，想必有什么要紧的事，所以忘掉神明好了。
还能见到你吗？萨姆莎重复一句。女孩扬起一侧眉毛，脸上浮现出仿佛注视云雾迷蒙的远方风景的表情。
你是说你还想见我？
萨姆莎默然。
见我又怎么着？
想两个人好好说话。女孩问，
比如说什么话？
种种样样的话，许许多多的话。
光是说？
萨姆莎说，有许多想问你的事儿。
关于什么的？
关于世界结构，关于你，关于我。女孩就此思考片刻，
不仅仅是想把那个插进那里，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萨姆莎斩钉截铁，只是觉得我和你好像有很多非说不可的话，关于坦克，关于神明，关于胸罩，关于锁。 深深的沉默一时降临两人中间。某人拖着板车那样的东西从房前通过的声音传来耳畔，一种令人窒息般的凶多吉少的声音。
不过是不是呢？
女孩慢慢摇晃脖子说，但雨声不像刚才那么冷淡了。
对我来说你长得过好，即使双亲大人怕也不欢迎自己的宝贝儿子跟我这样的女孩交往，何况眼下这城里满是外国坦克，谁都不晓得往下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
往下会怎么样，那种事萨姆莎当然也不知道，将来的事自不用说，即使现在的事过去的事他都几乎无法理解，就连衣服的穿法都不懂。女孩说，
反正过几天我想我还会顺路来这里，拿门锁过来，如果修好了就把这个拿来，如果没修好就原无奉还，再说上门费也必须收的，那时你若是在这儿应该还会见到，至于能不能慢慢说世界的结构那倒是不清楚，但不管怎样在双亲大人面前最好把那个古包演示一下，在普通人世界里把那东西气势汹汹暴露给人前并不是值得赞赏的行为。
萨姆莎点头，怎么样才能使那东西避人耳目固然心中无数，但事后考虑不迟。
可也真是怪事，
女孩一副深思熟虑的语气，
当世界本身都这么快要土崩瓦解的时候，却有人为一把坏了的锁费心思认认真真的前来维修，想来真是够力气的，不这样认为。不过嘛，这也没什么不好，说不定这意外属于正解，即使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也还是应该孜孜哭哭老老实实维护事物的这种细小的存在方式，或许只有这样人才能勉强保持正常意识。
女孩再次大大歪起脖子盯视萨姆莎的脸，一侧眉毛突然扬起，而后开口道，
对了，也许我爱管闲事，二楼那个房间以前到底做什么用来着，一件家具也没放的房间上这么坚不可摧的锁，而锁又坏了，府上双亲大人对坏了的锁为什么这么在意，还有窗口为什么用钉子钉着那么牢固的木板，莫非那里关着什么，是这样的吧。
萨姆莎默不作声，假如有谁有什么被关在那房间里，那么除了自己别无他人，可自己为什么非被关在那房间里不可呢？
啊，这种事问你怕也白问，
女孩说，
差不多我该回去了，回去晚了家里的人要担心的，他们正在为我祈祷，祈祷我平安穿过城区，祈祷士兵们放过可怜的佝偻女孩，祈祷那些家伙里边没有喜欢变态性交的家伙，毕竟被迫性交光是这条街就已经足够多了。
我也祈祷，萨姆莎说，尽管他理解不好变态性交和祈祷是怎么回事。随后女孩以脊背对折的姿势提起似乎很重的黑布包走出门厅的门。萨姆莎最后又问一次，还能见到你吗？
如果一直想见谁迟早肯定会见得到，
女孩说。这回语声里多少带有温柔意味，当心鸟们，格里高尔萨姆莎对着女孩弯曲的后背叮嘱道。女孩回首点头，朝一侧扭歪的嘴唇看上去甚至漾出一次微笑。萨姆莎从窗帘缝隙看着，看着修锁女孩深深弯着身子沿鹅卵石路面越走越远，她走路的动作乍看有些别扭，但速度很快毫无停顿，在萨姆莎眼里那一举一动是那般富于魅力，简直就像古母虫直溜溜掠过水面，那走法无论怎么看都比用两条腿踉跄而行自然得多。 合理的多。女孩消失后不久，她的生殖器重新变软变小，一时急剧的鼓胀不知不觉之间无影无踪。此刻正在跨间无忧无虑乖乖下垂，一如无辜的水果，一对睾丸也在小袋中悠然歇息。她系好睡袍系带，在餐厅椅子躬身坐下，喝着所剩无几的变凉的咖啡。原来在这里的人去了哪里，是些怎样的人不知道，想必是相当于他家人的人吧。他们因为某种缘由突然离此而去，而且有可能再不返回。世界开始土崩瓦解，这意味什么呢？格里高尔不清不楚，猜测都无从谈起。外国士兵、检查站、坦克，一切都是谜。他所清楚的，唯独自己的心渴望再次见到那个佝偻女孩，非常想，想两人面对面开怀畅谈，想两人一点点解开这个世界之谜，想从各个角度看他一下下立体式扭动身体、调整胸罩的动作，如果可能，想用手触摸女孩身体所有部位，想用指尖感受她的肌肤、她的体温，并且想两人肩并肩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楼梯爬上爬下。每当想起他，想起他的样子，萨姆莎胸口深处都涌起一丝暖意，并且庆幸自己不是鱼，不是向日葵。用两腿走路、穿衣服、用刀叉吃东西的确是一大麻烦事，这个世界上必须记住的事也实在太多。可是如果自己不是人而成为鱼或向日葵，那么恐怕就不能感受到这不可思议的新的温煦。他觉得萨姆莎在那里久久闭目合眼，像烤火一样独自静静体味那温煦，而后毅然立起，抓起黑漆手杖朝楼梯走去。他要重新上楼，设法学会衣服的正确穿法，这是当务之急，这个世界等待他去学习。